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208页第五行开始。经文先念一段：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人52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祖，而拜佛言：“我以往昔恒河沙劫，由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”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那么那个这一章经文呢，可以说对于我们念佛法门，关于念佛的方法，在这里讲的非常透彻。所以印光祖师就说了，那么这一篇经文跟这个华严经的普现恒愿品，连通净土三经啊，合起来可以成为净土五经啊。那么可以想见了，对这个这篇经文呢是非常重要了。不，楞严经这部本经来讲，那这个前面呢是针对阿难尊者呀，是多闻呢，他的学问可以是非常丰富啊。在佛弟子当中，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，但是学问丰富呢，在这个修持方面呢不平衡，赶不上这个他的多闻。所以这个经文一开始啊，他就遭遇了个摩登天女的这个一种那个邪的咒法了，差一点就是遭受那个磨难了。这就说明这个修行的功夫很重要。那么这个前面把教理都一层一层的分析之后，讲得很清楚了，到后来就修持的方法了。修持方法讲这个，本来说是佛法，你无论哪一个法了都能有成就的。所以佛呢在这部经里面选出25种啊，这个法了，每一种法这个合乎学的人的根基的话，都能证到圆通，得了圆通法门。所以这个前面呢讲这个25圆通，这25圆通啊，遇到后来啊愈重要。这个25圆通是这个先讲18戒啊，这个六根六尘六识，三六一十八，18戒，再加上七大，那就是25，这就25种法门。25种法门呢，这个按照这个前面的18戒 以至于后边这个七大来讲，你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最后的，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，他放在最后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阎浮提人呐，这耳根最利的，所以放在最后。那么如果不是如此的话，这个念佛也放在最后，念佛法门。这个大势至菩萨，他是兜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他应该放最后。但是这部经啊，这个针对阿难尊者呀、来修持，阿难是多闻这个修持的功夫，多闻的做学问的人呢、一般都是往外求啊，吸收外面的知识啊、学问啊，闻来的都是从外面闻来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梵文文字性，教你用功夫，用实际用功夫的时候啊，要回过头来问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就这个这部经当机的这个阿难尊者来讲，把这个放在最后，就是反问自性的。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，这是在二十五圆通章是说是第24位了，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了。那么这个就也这也就是说啊，前面那些圆通啊，不见得人人都能够修的，只有这个念佛法门，人人都能学，上等根基、中等根基、下等根基，都能学这个法。而且在末法时代啊，舍弃这个法门呢，要想在这个当生成就的话，没有的。其余那些前面那些圆通啊，境界都高得很呢，但是每一位大菩萨报告他圆通的时候，都是无数劫以来就是修了这么久远的时间呢，绝对不是当生就能成就的。这时候我们研究这个这部经，这个选这个法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是当生成就，所以摆在这个第24位来讲。再说这个25圆通，这个5圆通啊，圆通的是什么呢？25种法，这25种法无论哪一个法，比如说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还有这个那个六个识，再加上地水火风空根识这些这个七大种，每一个法都是我们凡夫众生啊，这个生死不断的一种缠缚啊，说缠缚就好像那个铁锁一样的，铁链子一样的，把我们拴住了，我们不得自由的。这个25种法，拴住我们，把我们拴在哪里呢？拴在六道里面， 个六道就像那个监狱一样的，从这一间监狱到那一间监狱啊，反正都是监狱一样的，逃不出来。那么众生在六道里生死，这一道死到那一道，在我生那一道，那一道死又到另一道，这叫轮回生死啊。一般凡夫众生不知不觉以为是这个生死，这是一种这个人人都有的嘛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免不了的嘛。即使人人都有生死，免不了的，那管他什么，死就死了，这个都是糊涂的话。也都不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生死，我们任何一个众生本性就是那个心经讲的多么透彻啊，不生不灭了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那讲的我本性是，就是非常清净的，没有生死啊。生死就是由于我们一念不觉才发生于无明。有了无明，才有这些虚妄分别，这些妄念呢、啊、这都是妄念造成的，妄念造成这个十八界这个七大种啊。因此这个二十五圆通，每一尊他是根据哪个法都得到圆通啊，都是好不容易的，多生多劫的这样子，吃了多少的这个苦，这么修持才能成功，得了圆通法门。一圆通啊，一通一切通了，十八界七大整个都通了，所以他这个能够证到这个果啊，能够成佛啊。那么我们凡夫就是说，就是不通的。那么现在就讲的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，你看，当身就能够把这个，就好像铁链子一样的，就把它能够，把它断除掉了。有往生啊，往生就等于断除一样了。那普通法门一定要断见惑思惑，断见思惑才能出六道的。我们念佛法门呢，你真正的修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也断了。没有得一心不乱呢，你能扶得住，把见思惑都能扶得住啊，不让它起现行。哎，这个临终的时候往生也没有问题，就能感应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是这个法门呢，能当身成就的，特别了解这个，所以他在这里呀、啊，这讲的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了。这两尊菩萨哪来的？两尊菩萨现在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左右两边的，帮助阿弥陀佛弘法。阿弥陀佛到哪个世界接引众生的时候，这两尊菩萨必然一起去，陪着阿弥陀佛一起去接引那十方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。大势至法王子啊。先提出这尊菩萨的名字，他名字叫做大势至。法王子呢，是他修持到这种程度，足以啊能够担当这个名称。什么叫做大势至呢？这个根据净土宗的这个 观无量寿经啊，就是普通也简单的讲叫观经。观经里说啊，这尊菩萨他能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了，这尊菩萨他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发出的这个光明啊，能够普遍的照到十方世界，照到十方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里面那些在这个这个三途里面的众生，以及整个这个六道的众生，这个见到他的这个光啊，都能得到这个大的力量。是就是是一啊，凡是这个见到这尊菩萨的这个光呢，就可以得到很大的，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经文里面讲是无上的力量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力量啊，是无上的力量。因为这个关系叫做大势至。那么另外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思义经，思就思想的思，义就是这个利益众生这个义。思义经里面就讲这个大势至菩萨，他这个像我们人走路一样的，你走了这个脚步要走出去啊，他一头足啊，这个走这个脚啊一踏进去啊，那个这个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动。那个天上的那个魔宫里面也感觉到这个震动，所以他叫做大势至啊。这个大势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威力啊，所以他能够承办，能够成就啊一切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另外有一部经叫《悲华经》，悲就慈悲的悲，华就是华严经的那个华。那部经里面也讲，在过去世啊，那就是很长远的时间了，长远的什么什么呢，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说啊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遇见十劫了，是十大劫了，成佛到现在十大劫了。那个时候在十大劫以前呢，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，他那时候还是做这个转轮圣王的时候。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的时候啊，一个长子一个次子，长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，那个时候第二个儿子呢就是大势至菩萨。可以说现在的西方三圣啊，在当初在因地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成佛，在过去还是在这个很久以前呢，他们是父子关系。这个成就佛以后，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叫做西方三圣，那么中间是阿弥陀佛，在这个在我们对着佛像看的话，在佛像的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，左边是大势至菩萨。这个 在佛像那一边看呢，是左右是观音菩萨在那一边啊，就是看的角度不同啊啊。那么这个两尊菩萨有表示的，观世音菩萨表示大悲悲心，大势至菩萨表示大智，有大智慧。阿弥陀佛呢，就是这个两尊菩萨这个悲智啊，到了究竟的了，整个就是圆融在一起了，是这样啊。所以度化众生啊，要有悲心，也要智慧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那么智慧从哪里？智慧就是从这个有智慧就发出这个光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啊。在无量寿经里面，大势至菩萨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无边光，无边呢、啊、无边就是无量无边呢、啊、也可以说跟阿弥陀佛是同一名的。阿弥陀佛叫无量光，它叫无边光，意思还是一样。正因为它有无边光啊，所以它智慧可以说是超过一切菩萨。那么现在这个讲到西方三圣的这种关系，而且呢，你要知道这个西方三圣啊，阿弥陀佛将来在极乐世界虽然是无量寿啊，无量寿还是有，将来还是要退位的啊。退位退下来的时候，他这个由谁来接替呢？由观世音菩萨接替。观世音菩萨接替阿弥陀佛啊，不像我们的娑婆世界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正法时期、相法时期，再有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灭了法，这个还有很长的一个空档时间，没有佛法。再过多少多少年以后，那个弥勒菩萨才来成佛，这是我们娑婆世界是这样的。但是极乐世界特别了，那么这个无量寿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他一退居的时候啊，马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接替了。经里边说啊，这个阿弥陀佛他的这个退位之后，没有正法时期，也没有相法时期，没有，更没有灭法时期，就是佛在世上半夜退位的时候啊，下半夜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成这个接替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接替之后，他也是无量寿的，无量寿到最后的时候也是退休下来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接替。他在接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中间没有像我们娑婆世界这样有相法时期，有末法时期，没有，就是前一尊佛退休，那第二尊佛接着就接上来了，中间没有空档的，所以极乐世界是这样的。现在了解了，大势至菩萨就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呀，要接替观世音菩萨 成为极乐世界将来的教化的这个教主。我们的大势至啊，法王子是法王的这个子，法王指的是佛啊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佛呢是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法王，佛为什么就是法王呢？于法自在呀。注意这句话，佛对于万法，他真正得到自在了。实讲一切的法，包括这个气世界，这个有形的世界，有形世界，比如说我们人类的社会啊，各种组织、国家啊、人群，那么这个还有其他这个各道的这些友情，还有自己也是有情的一部分呢、啊、这都是法了。那么这些法，我们凡夫的众生啊，没有一个法能够自在的，就如同这个我们求学问，一般求学问呢、啊、你没有悟的，不懂佛法的人呢、啊、不觉悟的人呢、啊、你那个学问求的越多，哎，对于你的执着啊也越厉害，你觉得自己学问这么多啊，学问多是多啊，每一个学术的名词啊对于你就是一种障碍，你就执着它不能破除，这就是不能自在呀。具体的那些法，抽象的那些法，什么抽象的法呢？那些学术界的人，那他是研究哪一派的学术思想的，他就维护哪一派的学术思想，与他不同的这个思想呢，他就排斥。学术如此，世间的一般宗教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不得自在，就为那些这个假象啊，那些法呢，把它约束住了。所以自在的时候啊，无论哪个法，他都是啊，这个半这个纠缠不了他，这叫做于法自在呀。我们学佛的你知道，烦恼呢，比如说啊，有这个有见字惑，有尘沙惑，还有无明，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拴在那里，我们哪一个法的任何一个法都把我拴住，让我们不能自由的。这个不能自由，我们自己越是知识高的人越是不得自由，他的对那个这个执着的是非常厉害。成了佛就不是了，成了佛的话什么都是自由自在了，这叫法王。那么菩萨呢，没到法王，但是啊，于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自在的时候啊，但是也大致的这些法呢、啊、也拴不住他了，约束不了他了，他能了解呢，可以可以的，比佛比不上啊，但是比我们这些众生那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倍数啊。他能够这个替佛，替这个法王来分担那个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的， 法王要退休的时候啊，不住在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法王子啊，将来可以接替他的这个位置，成就法王，就跟世间的国王一样，国王老王啊退休下来了，那个太子要继承的这个王位的。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刚才讲过了，他将来可以接着观世音菩萨，继观世音菩萨成佛之后，观世音菩萨退休，他继承他来成佛的。所以到这种程度，他可以成为法王子。那么这个法王子不是专属于大势至菩萨，那么谁有这种能力，谁都成为法王子。那么我们现在距离大势至菩萨还远得很，但是我发了心，发心要成佛的，那么行那个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啊，到了什么时候啊？到了这些法世间这些假法了，这些个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世间这些色声香味触法了，这些个东西啊，都障碍不了我们了。就是我们就能够成为法王子。那么这是大势至菩萨早就有到这种程度了，他是。就像现在那个在娑婆世界这个弥勒菩萨一样的，他是成为法王子。这个下一句，与其同闻五十二菩萨，这个大势至啊，与就是跟他这个一起啊，就是。其指的这个同人呢，同什么呢？同是一同啊，志同道合的，气氛相同的，人是一类，同一类的。那么大势至与他同人，同一轮，同一个人类的呀，五十二位菩萨。五十二位，这个不是指的这个五十二个人呢，他是五十二菩萨，指的修持的修行的这种阶位来讲的，一个阶一个地位一个地位，这个阶级地位是呢，在菩萨道里面有五十二个等次。第一个，从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就要起心了，就要有信心了，来修这个实信菩萨，实信位啊，信就信仰的念。你修佛法，你要知道佛法能够解决自己生死问题。进一步到最后要能够成佛，能够得到大自在，要有这个信心呢，才肯来学了。开始我就要学，就要建立这个信心。这个信心有一个十个等次，叫十信位。十信位修满了，十住位，住是能够住的，能够安住了。有十个位置，十住位修满了，十行位，那正是能够如法来实行了，来修行了。十行位修满了，十会相位，你实行的这个实行的有功德，把这个功德就是回向出去，十会相位。十会相修满了， 登低了。地上也有十个等次，叫十地菩萨。十地菩萨修满了，到等觉菩萨。等觉上面再有一等，叫妙觉菩萨，五十二个等次。五十二个等次前面没有问题，到后边说是叫等觉，等觉现在就是弥勒菩萨，就是等觉了。这个妙觉一般说妙觉就是佛了，那为什么还叫菩萨呢？妙觉是菩萨是不错，他是成了跟佛是一样的了，他还没有接替佛的位置，那完全跟佛是完全相等的了。在这部经里面，就是说大势至菩萨同他无同人五十二位菩萨，这个五十二位菩萨包含这五十二个等次的这程度，从实性位到妙觉这个五十二个等次的这些菩萨一同起来。那这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说念佛法门呢，我们不是普通人讲三根普杯吗？它就包含这么广，从实性到了这个等觉妙觉，都是从念佛来的，念佛能够成就的。你可想而知，念佛的这个法门呢，他不但能够出六道啊，凭着念佛法门就能够成佛，这法门的特殊到这种程度。那个与其同人，也是领导，也是率领他这个同人的有五十二位菩萨，即从坐起。个人从自己的座位啊起立，为什么呢？要这个向佛呈告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啊，就是应该要做这个礼，顶礼佛祖。顶礼佛祖就头面呢、顶在佛的这个脚下的前面。就是以人的头是最高的啦，脚是最下的啦，以自己最高的头顶啊，这个头啊点在佛的这个脚下，脚的前面，那么就表示至诚恭敬的了。而不敷衍呢、对上下，对上叫做拜，那么这个，然后就是禀告佛说了：“我以往昔恒河沙劫，由佛出世，名无量光啊！我回忆，忆就是想到从前的那些事情。我想到从前什么呢？往昔呀。”这个往昔这个字包含的时间呢，就不是普通的了。普通的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一年之前、几年之前、几十年之前都叫做往昔了。他这个往昔你看看，恒河沙劫了。恒河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那个当前的有一条河叫做恒河，恒河在印度文的名字叫做这个叫做庆切河。庆切河啊，就是从那个高处来的意思，从天堂上来的意思。为什么那个河啊，从高山上 这个最高的山上这个河流从那个这个发源下来的。恒河里面沙呢细的像那面粉一样的，每一粒沙就代表一个时节，这个节就是最长的时间，在印度啊表示最短的时间的这一刹那啊，表示最长的时间就是一个节，这节不一节，一节就是最长的时间了。把这个最长的时间呢，这一个最长的时间，一个节已经是算不清的多少了，就把这个节就是用一个恒河沙的用一个维系这个沙做一个单位，这个节数多的像恒河沙那么多。各位想想看，那个王系多么长久啊，在那个以前有佛出世，有一尊佛出世，那尊佛叫什么呢？叫做无量光，无量光啊。那个无量光，我们现在念佛念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这三个字啊就是无量光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。那尊佛是跟也叫无量光，那是不是一个人呢？根据古人注解讲啊，不应该是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在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说啊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啊，十劫就算是十大劫吧，十大劫他这里讲恒河沙劫了，那个相差太远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无量光与这个现在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，是不是一个人？那是古佛无量光。在那个时候有一尊呢名叫无量光的佛出世了，那么接着呢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从那以后有十二尊佛，如来就指的佛的如来有佛号一种啊，十二尊佛相继一劫相继出来了，其最后的佛啊名叫超日月光。那么这个一共十二尊佛，这十二尊佛的名字呢，这个经文里边呢没有完全说出来，就说这个开头一尊佛，最后一尊佛。那个注解经文的这个古代这个高僧大德啊，他把这个名字列出来了，这个列出来了，这个表啊，上一回发这个表啊，就是三十纪表，各位带来的话可以拿出来看一下，我们对照一下。这个表里列出来了十二如来，就是十二尊佛了。开头就是无量光，下面就是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对光、阎王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智慧光、不断光、南思光、无成光、超日月光啊。这个在那个无量寿啊，这个无量寿经里面，这个列的这个名字啊，就是这个十二种名字。不过那个 那个十二种名字啊，那是指的，在那部经里面讲啊，这个十二名都是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有十二种号，十二种名称。那么这是哪里讲的？那么在这里边呢，这个为什么祖师把列出来这个十二光，除了这个经里面前面无量光，最后是超瑞光，中间十个名称啊也列出来呢，就根据无量寿经里边列出来的。但是在无量寿经里边那个十二个名字啊，统一都是指的是这个阿弥陀佛，有这个问题。那么在这部经里面，就是楞严经里面讲十二如来呀，显然不是指的一尊佛。那么解释怎么解释法呢？同名啊，自古到现在同一个名称的这个很多了，比如说这个在阿弥陀经里边，西方世界一开头就是有阿弥陀佛吧，也是同名的。还有说是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古代也有古佛，也叫做释迦牟尼啊。那观音菩萨，那古时候也有观音菩萨，也有古，那一古佛也叫做观音菩萨，是同名很多。那么这是就算是同名的。这个十二如来呀，那么解释这个之后，就看这个经文了。大势至菩萨说，在恒河沙劫以前，那是有尊佛，就是无量光。无量光以后借着啊，有这么多佛出世，相继有一劫的时候出世，最后叫超日月光。那么彼佛叫我超日月光，那个佛啊叫我念佛三昧，叫他这个修的念佛法门。念佛三昧什么呢？三昧就是正定啊。楞严经里面讲这个，讲到三昧的话，就指的这个入了楞严大定啊。他修的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就能够得到这个楞严大定。他日月光佛叫那时候叫大势至菩萨，叫他修的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呀，现在就是看，请各位看这个表。念佛的有四种方法，四种方法呢，一个是持名念佛，一是观相念佛，一是观想念佛，再就是实相念佛，四种念佛。我们平常只讲这个啊，也是念佛很多种，大致说有四种。这四种各种念佛究竟是怎么念法的呢？我们只是也不完全了解。现在讲这个四个方法，大概说这个持名念佛啊，先说名是这个佛啊， 现在是要有个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要分清楚啊。我们现在念佛是讲念的阿弥陀佛，大势至菩萨那个时候啊，不是念的现在阿弥陀佛，因为那个时候阿弥陀佛还没有，还没有成佛了，是这样啊，那是那个是念佛了。那么持名念佛呢，就是把能持名的、能念的人，佛的名称呢，就所念的佛，所念的任何一尊佛，他有哪一尊佛都有他的佛的都有名称，念那一尊佛的名称，这叫持名念佛，就把那个佛的名称啊，就是跟自己能念的心呢，就是要一直在这个持续下去。所以这个持字啊，就像抓个东西，抓的时候不能放，一放了就是离开这个道了，叫持啊。狮子菩萨念大狮子会后面叫这个净念相继，就是持念，就是要净念相继啊。这个再就是观相念佛，观相啊，观相就是佛的相，观就是观这个佛的相啊，把佛相就是观在心里边，能观的就是自己。佛像是就是主观的佛，我们这个你这个观相佛啊，你就是把时时刻刻的你没有一时一刻的啊离开了佛像，这个观经里面讲的都是太清楚了，而且观还有次第，你先从哪里观起？观了之后有佛的像啊，从一个地方你观成功了，再扩展到另外一个佛的身像，这就观像了。还观想，观想是什么呢？想是心里想啊，能想的人呢，就是你观想的人在修持这个法门呢。你有你的心在那里想，想什么？想念，你心里时时刻刻在那里想念那一尊佛，这在观经里边呢，也就是讲得很清楚。那你就说，你观想佛的时候啊，你就这个佛那个来想了。你把你的思想就是放完全放在这个佛的上面了，不要想念其他的了，世间这个五欲六尘呢，你没有任何一个短暂时期，这个任何短暂时期你都不能把你的思想放在那个上面，全部的全程的啊，都用在想的那尊佛上面。这就是儒家修道也是如此啊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。你修道啊，修道你心就在道上面，虚于之间是最短的时间也不能离开那个道。观想念佛，就是你这个平常的心呢，直接在那个佛上面，你心里不容许你攀缘这个攀缘那个，世间任何一个法你都不能攀缘，实相念佛，什么叫实相啊？
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啊，这些惑啊，见思惑，这个尘沙惑，无明，都把它撤出了。你自己用自己的这个本性里面发出这个光，以本性自己的这个智慧光啊，来关照自己的这个性体，本性的这如如不动的这离体，以知照理。对，这个一是一真法界就是理，这个离体也是无处不在的，如如不动的。你这个由离体这个出来的这个发出这个作用呢，就是智慧。这个以智照理，智与理呀、啊，这个到了这个程度，就是智与理是完全相合。这叫实相念佛。实相什么？实相就是真实的相，真实相就是指的是离体。那么这几个名称就说明了，你各位就看看那个持名、观相、观想、实相。这个前面三种呢，这个持名的，这是事念、理念都有，这个观相、观想啊，这个介乎中间的，实相是理念。念，各位把这表看看就知道，有能念的心，所念的佛，心口耳相旋转呢、啊。这就是印光祖师常识告诉我们的、啊，这个佛号要从心里起来，口念出声音来，然后从耳根里面听进去，然后再由心里起来，就是循环这么转啊。这个转这个念的话，就像如毛捕鼠，如鸡抱卵的、啊、毛在那个捕鼠在那个洞里面，老鼠它就是在那个静的比什么还静，就等着那个鼠从那个老鼠洞里出来，一出来就捕着，那是非常的这个不敢有妄不敢乱动的。那个鸡波抱卵，就是母鸡在那个孵卵的时候，孵小鸡的时候，一时一刻也不敢离开，就是念。理念呢，就是能念心外无佛念，所念佛外没有念心，能所双往心佛一致。那四种念佛都能得到念佛三昧，但是念佛三昧怎么样得到，不是什么简单的。这张表啊，下次在这个念的方法，实际上念的方法，特别是持名念佛，下次再补充。